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，欢迎您收看《三圣菩提之圣满经讲记》单元。今天这个单元将借缘起星空与如来藏来谈谈无常法是不是常，也就是运处界的生灭现象与如来藏的关系。在上一个单元提过，有位主张大圣非佛亲口所说的六世论法师，他认为如来藏是深受神我思想的影响，并且暗示如来藏就是印度梵我的思想。他一向认为佛法是一种思想的演变，没有所谓实证如来藏这么一回事，因为思想可以天马行空的想象。所以在他的一些书中，他又说如来藏真如就是甚深的法空性，也就是缘起性空。例如这位法师在他所写的《我之宗教观》书中，他说一切是一因带缘的存在，深刻的观察起来，到达一切缘起法身心自他国土等的底理，缘起即灭性，体现得万化的平等一如，称为空性真如等。空性不是没有，而是缘起法的本性，普遍的永恒的绝代真实。这位法师认为宇宙万事万物是一因带缘的存在，而不是大圣经典所说是由如来藏借缘所出生。他认为一切世间的身心自他国土等法的最究竟境界，就是缘起即灭性，都是一因带缘的存在。能够这样子深刻的观察万事万物背后都是缘起，就这样子万化平等一如，这就是空性，他认为这就是真如。在上一个单元《楞伽经》中，以十二个名相来形容如来藏，其中之一就是真如。所以《楞伽经》中的真如就是指如来藏，也就是他认为缘起性空就是如来藏。这位法师认为一切法是一因带缘的存在，这背后的缘起有个即灭性，就是永恒的绝代真实。因为他本身六世论的主张，他并不承认有一个真实的如来藏能够借缘出生万法，他认为万法是依缘而生的，这缘起的即灭性是永恒的绝代真实的，就是真如，也就是如来藏。因为这位法师主张五蕴十二处十八界是无常变异，是缘起的法，这个缘起无常的现象是平等，是永恒，是真实。因此这个单元我们说他这种主张是无常法是常的主张。另外他在《成佛之道》书中，他说佛说法空性以为如来藏，所以如来藏就是甚深法空性，是直指众生身心的当体本性空寂性，所以要花样新翻叫做如来藏，似乎神我一样，无非是应为无我具的外道们，免得听了人法空无我不肯信受，还要毁谤。这位法师其实是在讲一切法都是缘起性空，他所认知的如来藏就是一切法的缘起性空，而这法空性也就是运处界缘起性空的体性，是本性清净的，而不是只有一个真实的如来藏是本性清净的。 他认为如来藏只是缘起性空花样新翻的一种讲法，主要在适应一切害怕无我的外道。他认为缘起性空的本性清净，是因为在因地就已经存在的，是在因地就已经是缘起性空的。所以他在《圣满经讲记》当中，他解释说，此自性清净如来藏，而客尘烦恼上烦恼所染，不思议如来境界的经文的时候，他说，一切法本性空，自性清净心者，清净就是空，空就是清净。众生的心是本性空寂的，一切法也是本性空寂的。所以说一切法即心自性清净，心性虽本来空净，而以因缘有杂染烦恼，不爱自性空的原生烦恼，不离法性空，即是法性空无二无别，然由于烦恼本净空的心性不得显现，由此说心性本性为烦恼所染污。这位法师在解释如来藏的自性清净心时，他说清净就是空，空就是清净，但是他却绝口不提如来藏自性清净，却是将一切法本性空给扯了进来，然后又说众生的心是本性空寂的，一切法也是本性空寂的。所以说一切法以及心自性清净。可是如果不谈如来藏，单单看蕴处界一切法不断的生住异灭，如何能够说一切法也是本性空寂呢？他讲了这么玄之又玄，他的本意到底是什么？其实他的主张就是无常法的缘起性空，无常生灭的现象就是常，我们用一个容易了解的法来取代，大家就会比较懂得这位法师的意思。比如有一朵花很漂亮，可是这朵花究竟是缘起性空的，花会坏会烂会臭，可是花的缘起性空是不烂不坏不臭的，这样就是无上法，就是一切法本性空，也就是一切法自性清净。他说这个法也没有错，因为花现在很美很香很漂亮，让人一见就会生起可爱心，非常的喜欢它，然而时间久了花会烂臭，花的体性是缘起性空，而这个缘起性空没有所谓的香臭或者丑烂，因为缘起性空只是一个过程的现象或者事实而已。我们也可以用一辆车来譬喻，新车很漂亮很好用，渐渐的会老化，终于坏掉而破破烂烂，大家看了都讨厌，最后送进了汽车坟场。可是车子本身虽然有生住异灭，然而车子的缘起性空却是从来没有生住异灭的，它的缘起性空是永恒的，这个缘起性空是本性清净的，是自性清净的。花或车子譬喻五音，这就是这位法师解释的如来藏思想，如来空智。这位法师这样子讲，我们不容易推翻他，因为缘起性空确实没有所谓的生住异灭可说。缘起性空这个道理在三界当中永远就是这样。可是问题来了，宣讲了这个缘起性空的道理，这与解脱有什么关系？再来，这与十因缘、十二因缘等因缘观又有什么关系？还有，这与大乘的般若实相智慧又有什么关联？最后，菩萨悟后想要成佛， 必须修学一切种子。这个缘起性空与一切种子又有什么关联？从佛法当中很简单地说，就有这四个问题出现了。结果是表面看来好像与佛法有关联，因为蕴处界都是缘起性空。可是蕴处界的缘起性空是要把蕴处界给灭掉，蕴处界灭掉以后，缘起性空就跟着灭掉了，并不是留着缘起性空常住不灭。因为阿罗汉灭掉蕴处界之后入了无余涅槃，他们的缘起性空已经不存在了。蕴处界灭了以后，就没有蕴处界的缘起性空可以说了，不能说蕴处界灭了以后蕴处界的缘起性空还继续存在着，这个道理讲不通。如果这个道理可以讲得通，一切的人拥有的可爱之物、可爱的眷属、可爱的财产、可爱的金银珠宝被人家抢了去以后呢，都不应该伤心，因为这些都是缘起性空。这些财物、眷属的缘起性空却仍然还存在着。譬如我今天带了1000万美元出门，可是被抢了，我心里面想，这1000万美元是缘起性空，被抢了以后，1000万美元的缘起性空还是存在着，就欢喜地放下了。但这个道理讲不通，因为你的缘起性空是依1000万美元而有的。现在1000万美元被抢了，1000万美元的缘起性空也跟着跑到抢钱者那里去了，你这里的缘起性空就不存在了。同理，蕴处界的缘起性空是依着尚存的蕴处界而施设的。当蕴处界坏灭以后，蕴处界的缘起性空也就跟着消失了。所以缘起性空只是那个生灭法显示的一个现象而已，并非真的真实有常住不变的法性。所以说一切有情蕴处界缘起性空，这个蕴处界的缘起性空是依蕴处界而存在的。当蕴处界不存在的时候，缘起性空就不在了。怎么可以说阿罗汉入了无余涅槃以后，他的缘起性空是本性清净，是继续存在的，是常住的真如？由此可知，这位法师的法义就是《楞伽经》所破斥的兔五角论外道。兔五角与牛有角的譬喻是在《楞伽经》中如来所提出的。譬如说，因为先知道牛的头上有角，所以当你看到兔子头上没有角的时候，才会有兔五角的想法。换句话说，兔五角是依附于牛有角的观念而产生的。如果不是看见过牛有角，就不会产生兔五角的观念。同样的道理，一切法空的想法是依附于蕴处界有而产生的。若不是世间有蕴处界，就不会有蕴处界一切法空的说法和理论存在。所以一切法空是虚相，不是实相。一切法空既然是虚相，当然不会是所谓的平等、永恒、清净、真实的实相。也就是一切法空性自然不是自信清净真实的如来藏。所以这位法师所谓的如来藏本性清净，他说的是缘起性空本性清净， 不是如同佛与诸菩萨讲的第八世心本性清净，但是缘起性空本性不净，因为缘起性空是依不清净的蕴处界来的，所以这个说法是戏论。戏论就是染污，怎么可以说它是本性清净呢？阿含经中说缘起性空是依本事来说蕴处界的缘起性空，可是缘起性空还是不净的，是依附不净的蕴处界而有的。缘起性空的法理一定要依附于本事的前提来说，本事所生的蕴处界是缘起性空，这样的法义才是清净的。缘起性空是依于蕴处界所显示的一种现象或是过程。诸法的实相是缘起性空呢，还是有一个真实的如来藏作为因，然后借缘出生万法呢？我们依于佛所说的法来思维一番。首先，我们思维阿罗汉入涅槃是必须灭除他的蕴处界的，他的意识是四蕴所含摄的。阿罗汉入涅槃以后，五蕴都灭尽了，四蕴一样也灭尽。五蕴全部灭尽以后，如果没有一个心存在，那么阿罗汉是不是断灭了？再来思维，五蕴包括意识是怎么出生的？我们的意识是不是入胎以后才出生的？我们刚入胎不久的时候，就马上有意识住在母胎中吗？是不是要有一个离开见闻觉知而能够出生意识的心入住母胎之中呢？结论一定是有一个事，或者说有一个心入住母胎而能够出生五蕴。这个心它不属于五蕴，因为它出生了五蕴。五蕴是这个心所生，五蕴是缘起性空的。阿罗汉入了涅槃以后，五蕴灭尽了，这个心还是会继续存在，这样子涅槃才能不算断灭。意识是四因所摄，而这一个入胎出生四因的心，它所生的蕴处界是缘起性空，可是它自己不是缘起性空，它是常住的，是涅槃的实际。这个涅槃的实际生了蕴处界，意识正好含摄在十八界之中，而蕴处界缘起性空，所以缘起性空的道理是从蕴处界来的，而蕴处界却是从这个住胎的本事中出生的，所以蕴处界缘起性空的道理一定要依这个本事来说，才有缘起性空可说，这样的缘起性空才是清净法，才是本性清净。不管什么人都是本来如是，所以缘起性空不能说是本性清净的，因为它是依染污的蕴处界而有的。缘起性空只是蕴处界显示的一个现象，一个过程。这个缘起性空只是蕴处界的生住异灭的过程，这个过程无所谓的清净或者染污，因为它只是一个现象。要这样子解说缘起性空，才能说是清净法。在一些般若经中，有时候如来会开示说，一切法不生不灭，自性清净。譬如《圣天王般若波罗蜜经》卷五中记载，何者正信？知一切法不生不灭，自性极净。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？这是因为《般若经》都是在讲如来藏的总相以及别相的智慧。无始劫以来，我们的如来藏会不断地出生五蕴、十二处、十八界，绝对没有一刻没有蕴处界的存在。就像一面明镜，时时都有影像的存在。即使在晚上，或是用布把它给遮起来，或是没有光线的时候，它还是会显现出它所对应的影像，包括黑暗相。所以从镜子的角度来看，影像也是不生不灭的。只要镜子存在，影像就一定存在。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也是如此，只要如来藏存在的时候，就一定有蕴处界的存在。如来藏不生不灭，因此蕴处界也是不生不灭。如来藏自性清净极净，亦与如来藏出生的蕴处界也是自性清净极净。总之，要说一切法清净极净的前提，是必须依于自性清净极净的如来藏才能这么说。否定了如来藏的存在，想要去解释般若经，那真是缘木求鱼。正觉同修会施设了两年半的禅净班，其实最大的作用只有两个。第一个是鼓舞大家发起菩萨性，不要继续留在声闻性之中，这是第一个最大的作用。第二是两年半的课程最大的作用，就是告诉大家五蕴的详细内容，让大家对五蕴如实的了知，不会再落入到四蕴里面，然后把四蕴当中最容易误会的部分，譬如意识的变相，误认为那不是四蕴，为大家把这种误会讲清楚，由于这个缘故，就容易断除我见。我见断除了，三福劫就跟着断除了。想要实证如来藏就容易了，因为方向不会偏差了，不会再落到蕴处界我之中了。所以如实知蕴处界才是学佛最重要的事，不可以把无常法所显示的无常现象所谓是常、是永恒、是真实，更不可以随意否定三圣经典当中如来隐覆密意而说的如来藏，然后以缘起性空或是外道神我来取代真实的如来藏，这样子对于自己的法身慧命以及佛法都是很大的伤害。今天就为各位菩萨说明无常是常的道理到这里，欢迎各位菩萨继续收看。阿弥陀佛。